啊，大家好，我们 Breaking FM
假正经 FM，
我是古月，
我小新。
我们今天请来一位新嘉宾，小新快点介绍一下。
对，这位新嘉宾是我的装逼老师，对吧？
屌得不得了，
得得得
我已经刚刚领教了两分钟，就被干第二次，觉得
就是我本来是一个朴素的少年，特别朴实无华，后来被这货带进了要那个喝咖啡的坑，然后每基本上每周末都要出去花点钱，然后花得很不爽，然后后来还带进了喝酒的坑，我家里一柜子酒，然后还被带进了抽雪茄的坑，然后第一次人生第一次醉烟，就是因为他送了个雪茄给我，帮我抽醉烟了。就是这样一个大坑。
哇塞，超屌，超
对，我的装逼导师小安同学，来，
小安同学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谢谢。然后刚才听了小新他讲那么久，我一直在想，这个人是我吗？我一直在怀疑这个人
是
我吗？
是你，真的是你，
就是个大坑。
对，我们今天先从大家最熟悉的咖啡入手，因为现在感觉基本上至少如果不爱喝，至少也知道，比如说怎么基本上大概，比如说美式啊拿铁都会知道一点，但是。我们一般都不知道一杯咖啡到底是怎么送到我们手里，比如它从怎么长出来的，最后怎么一点点，比如说成为果实，成为咖啡豆，成为磨出来。所以小安，刚刚听你说你在云南待了很久，去了解什么？
对，我在云南待了好几个月。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在上海的话，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咖啡馆的。
嗯，
对，大家都能够接触，经常能够接触到很多很多的咖啡。
嗯，
但是。我们中国来说种咖啡的地方就是云南、海南，还有个台湾。
嗯，
所以呢，因为我本身就是这个咖啡行从业者，
嗯，
所以后面的话呢，就是跑到云南那边去待了好几个月，
嗯，
就从采摘开始。
嗯，
对，因为在我们国内云南，咖啡它是属于亚热带才能够生长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的农作物。
嗯，
所以到了每年的下半年11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时候吧，5月份的时候，它就可以开始采收了。
嗯，
对，它可以开始采收，开始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嗯，
从种子到杯子的这一整个过程。
嗯，
对，所以这就是我在云南混了好几个月。
嗯，
对，来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嗯，
对。
其实云南的豆子，我们反而，尤其海南、台湾，其实我上海这边不是很多，就是经常这种叫那个产地嘛，什么肯尼亚呀，啊，然后那个。埃塞俄比亚这种就是经常我们喝咖啡的时候会点的那种咖啡豆的产地嘛，
嗯，但是云南咖啡豆我在木吉里面喝到过，
对，
他们有一种云南咖啡，就是可能云南那边产的。
云南在国内是不是主要可能云南像海南云南这种会做成那种就是 expansion 这种，它是混合豆里面的一部分，可能还会多一点，
混合豆的一部分比较多。
嗯，
但是我们云南的豆子呢是出口的多
啊？为什么，
哦，是出口的多？就是当然跟它的一个树种有关系，跟它的等级有关系。
它很高级吗？
恰恰相反，是因为不高级。
就跟那个产的很多裤子都卖出了国内，然后国内都在进口穿外国牌子一个道理。
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哦，我们云南的豆子，它的一个种植的时间其实并不高。种植时间并不长，
嗯，
所以它的后续的一系列硬件的设备啊，还有种植的一些技术其实是跟不太上的。
嗯，
所以它种出来的个品质其实没有那么的高。
嗯，
所以呢就很多比如说雀巢啊、星巴克这类型的公司，
嗯，
其实在云南当地是有他们的一个收购基地的。
嗯，
是直接从他们那边就收回来。其实整个东南亚地区都这样，
嗯，
因为整个东南亚地区他们的纬度、水土、环境、气候来决定了这一些豆子，即使是树种跟埃塞的树种是一样的，
嗯，
但是呢，因为这些条件的
原因，
对这些条件的限制，
嗯，
所以他们出来的品质的话是比较一般了，
嗯，
比较一般。
是因为主要因为你们湿度太高吗？还是怎么？
水土土壤和气候，
嗯，
土壤和气候是影响农作物的，
嗯，
不管是咖啡茶树还是葡萄树都一样。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个道理对吧？
语文学的
一定要插个嘴露个脸，不然就没有话了，不容易。
那咖啡树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的？
咖啡树的话我们简单来讲，
嗯，
就是咖啡树它们是有三个品种，
嗯，
这三个品种嘛，一个呢就是阿拉比卡，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
嗯，
还有一个罗布斯塔，还有一个利比利亚，
嗯，
必须得说明一下，就是最后这个利比利亚这个品种呢，它就是现在已经供实验研究了，因为我们这个地球都在改变，已经不太适合这个树种 再种了、
哦、
所以在我们国内的话前几年去了海南、
嗯、
海南的一个庄园的话是专门把这个树种给保护起来 然后呢就罗布斯塔豆子呢就越南啊泰国东南亚地区种的多、
嗯、
因为它产量高、
嗯、
然后阿拉比卡的话呢我们这一些国家还有国外的非洲美洲豆子地方会种的特别的多、
嗯、
这些咖啡树种的话呢它怎么跟你讲了就是其实它的树不会太高、
嗯、
其实都会修剪的大部分呢因为都是依山而种的、
嗯、
所以就是人需要人手工去采摘、
嗯、
所以你不能够把它修剪得太高对不对、
哦、
对、
嗯，
所以就是还是大概也就限制在两米以下、
嗯、
只是它种的时候会有非常严格的一些限制、
嗯、
比如说它的一个需要有遮阴树、
嗯、
因为是亚热带地区的作物然后呢它不能够让太阳暴晒对然后呢然后需要采摘、
嗯、
但是呢遮阴树又特别特别的讲究、
嗯、
简单的说我们有没有喝到过哎，你经常说的喝埃塞俄比亚的豆子你会觉得它很酸对不对、
嗯、
它的酸香基调是非常强的为什么第一呢是因为它这个树种决定了第二就是这一列的咖啡树边上呢很有可能它就是种了柑橘树其他的这些树木来影响了咖啡树、
哦、
所以农作物之间它们相互影响、
嗯、
所以你喝到这个杯咖啡的时候哦它有柑橘的味道
嗯，
对就是这样的
原
因、哦、那扣个大棚会有什么味道、哦、扣个遮阳棚
扣个遮阳棚反而不好嗯，反而不好这个时候插一句题外话
嗯，
女生都比较喜欢喝抹茶对不对
嗯
OK 抹茶跟我们说抹茶它是绿茶的一种但是它不等于绿茶哈、
嗯、
跟我们所喝的绿茶有点不太一样、
嗯、
抹茶的话呢就它是比如说限定一个时间段采摘就像我们西湖龙井它是明前茶、
嗯、
那么在明前呢就要采摘了嘛、
嗯、
在采摘之前的两个礼拜呢是需要把它遮起来、嗯、把这些茶树给完全遮蔽起来、
嗯、
它的一个遮光率要达到98%以上对这就是为了让了阳光不会直接晒到茶叶子上、
嗯、
让茶叶子它的一个颜色更加的沉淀更加的纯正所以这样子我们得来的抹茶它的颜色会更清更亮而且是有光泽的、
嗯、
然后就遮阴一段时间才能够把它给采摘、
哦、
对
保存绿叶素
对就是让光合作用不要发生嘛、
嗯、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这样子、
嗯、
然后它跟我们所喝到的绿茶呢这就是后续工艺上的一些不一样、导致了不同的产品
哎、回来咖啡、
哦、
回来咖啡
棒棒棒这个不知道嗯好
然后就越扯越远我都不知道在讲什么
好我们回来讲
咖 啡,
咖啡那个咖啡摘下来之后它是什么样子的
嗯摘下来的话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颗樱桃
嗯
对我们经常见的一颗樱桃它成熟了的话它是红色的对不对、
嗯、
但是也有一些果实呢它成熟了之后也可以是黄色的、
嗯、
对我们称之为一个波旁品种波旁品种的话、
嗯、
它就会分为红色跟黄色、
嗯、
在云南的话少量的种植但是不多不多 OK 一般成熟的话熟了之后都是红樱桃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嗯、
然后呢就会把它的果皮去掉、
嗯、
就晾干了的话那个你刚才看到了
嗯，对那个再介绍一遍那个是什么
哦，这个的话我们称之为咖啡的果皮茶
果皮茶
对就是我们咖啡采摘后续下来、
嗯、
在市面上大致分为它的一个处理方式的话、
嗯、
就会分为日晒水洗还有个蜜处理、
嗯、
对然后呢所有的果实它都必须说哎，你得把那个皮给去掉了对不对
嗯
OK然后呢如果是水洗的话呢就是先把它浸泡、
嗯、
浸泡一段时间然后再把果皮给去掉然后这个果皮的话呢这个果皮连着果肉还有果胶我们把它保留下来、
嗯、
把它给烘干所以这就得到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咖啡果皮茶、
嗯、
它是可以直接浸泡喝了就行、
嗯、
它完全没有咖啡因、
嗯、
而且呢喝起来也一点都不像咖啡
嗯
所以我们喝的那个咖啡可以理解为就是樱桃里面那个核
啊 对对
湖，对，就是那个湖，
嗯、
就剩的那个湖。
嗯、
对
对, 对，
外面那层是要去掉的。那外面去掉的方式，就刚才说的，就是日晒啊、水洗、啊、这种方法。
嗯，
对对对，
可以解释一下日晒啊、水洗这种区别，因为这个是装逼利器，真的是出门喝咖啡，先说这个就可以唬住一大帮人，特别牛逼。
啊、对啊、这个的话，在你在咖啡馆点单的时候，确实是个很好用的一个小技巧，就是你跟人家讲，哎，我要喝个椰子雪菲，我要喝日晒的，或者说我要喝水洗的，咖啡师都会多看你两眼，
哦、
看起来很懂的样子，
你
懂？对对对，
区别是什么？
区别是在于说他们的一个处理工艺上比较繁复，比如说日晒豆子嘛。采摘回来之后就铺在地上，就直接把它给晒干了。
嗯，
对，把它给晒干了再去皮。
嗯，
水洗呢就是先把它泡在里面让它发酵再去皮。对，所以一个是前期沾水，一个是前期不沾水，这样子的一个区别。
嗯，
但是这对于他们来说品质上，对于是直接决定了他们品质的质量。
嗯，
水洗的话呢 OK， 你把一堆的果实采摘下来之后把它泡在里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会变质，冷漠。
就它整个会裂开嘛，其实它不会残留它香味外面的果皮之类的，因为它处理的比较干净，可以这样理解吗？
这个不是，其实刚才古月所说的这个
发酵
变质，对，我们就更专业一点来讲，它叫发酵。然后呢水洗的话是不是会发生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些情况，就是没有成熟的或者是说一些坏的豆子，因为水它是有什么，它是有浮力的嘛。
这老师好无奈的学生。
没有没有，我想啊，我现在想的应该要装逼了呀。你没接下来。
我没有装，我知道我那幅图我是看过的，大图我看过的，然后我肯定 get 到你的点来装逼。
笑死了。
然后它就是会水呢会把这些没有成熟的或者是说虫子吃了的这些果实呢给漂浮起来，所以会进行最先开始的地道筛选。所以就把坏的这些果实都不要了。对，但是日晒的话它没办法做到这一步，因为日晒的话它所有的果实都晾在一起，都一起这样子晒了，所以没有办法挑选。对，然后水洗的话选完了之后呢，我们是选完了之后把水都给排走了，都给排走了之后就让它静止的发酵。对，就是说还是在这个水池里面，只是把水池给排干了，让它来发酵。这个发酵的话跟葡萄酒的，哦，又插一句题外话，
好
就它是跟葡萄酒的发酵不一样。
嗯，
葡萄酒的一个发酵呢它必须是在一个密闭的惰性气体下，的一个，就是把它，就是理解为就是把它封住，对，把它封
在桶里嘛，
对，放到桶里，把它给封住，让它来发酵。不行，你不能够说是桶里，因为很多人会误会是橡木桶。如果前期的发酵的话，前期的发酵一定要是放在那种什么不锈钢的桶，不能够接触木桶，对，
就不能有空气。
不是不能有空气，是不能够接触木桶。就葡萄酒它会说有一些葡萄酒是经过这个橡木桶的嘛，但橡木桶是后期的处理，前期是葡萄汁的时候你是不能够放橡木桶的。
对，这个后面讲，这个讲酒的时候来讲，因为酒的话就根据桶的不同的处理是很不一样的，它为自己的不同的桶是不一样的味道。这个在后面讲不要讲陈同学，回来讲咖啡。
对，所以就咖啡的
发酵做得很好。
对，咖啡好了，要不怎么面试
了。然后咖啡的话呢，它就是它限制没那么高了，就是可以放开来发酵，这样子。然后发酵完了的话呢，就是当然不同的地区哦，它是有不同的发酵时间，以及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它也是分为不同的发酵时间。就我们讲的第三个蜜处理的话，它就是这样子。蜜处理就是我们把这个果实果皮给去掉了，但是果胶会大部分的保留，会大部分的去保留的时候呢让它来发酵。所以让它来发酵就是果实它吸收的蜜吸收的甜度越来越高，就决定了它这个蜜处理的程度去到哪里。 OK， 再给你们讲一个装逼小技巧，
嗯，
就如果你去了一个咖啡馆，如果他跟你讲啊，就市面上现在比较流通的一款是哥斯达黎加的豆子，
嗯，
你想要喝哥斯达黎加的蜜处理豆，你甚至可以多一点问他
有黑蜜还是
黑蜜、黄蜜还是红蜜，对不对？因为这个的话是以数据化来解决，就是说，哎，我的这堆豆子去测试它的含糖量，
嗯，
达到了多少，嗯，我保留它100%的果胶的话呢，处理出来的我们后续呢就称之为黑蜜。
嗯，
对。如果是说把它的果实给去掉比较多，保留了60%的话，我们称之为一个黄蜜。
嗯，
对。还有把它保留了40%的话，我们称之为红蜜，是这样子来区分的。
所以黑蜜是最好的。
黑蜜
是
最
甜
的，
最甜的，
对，
嗯，
但是它不一定说是最好的，
嗯嗯嗯，
因为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嗯，
对。然后在上海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咖啡品牌，
嗯，
他们同时在做的是一个哥斯达黎加的黑蜜，还有一个是云南的黑蜜，
嗯，
有兴趣的话你下次可以去点喝喝看，
嗯，
两款不同的豆子，但是同样的处理方式，
嗯，
做出来的豆子它呈现的风味不一样。
嗯，
对。
嗯，这么甜的，就是我们一般讲咖啡它的现在前面讲说咖啡摘出来之后终于把它处理好了，
嗯，
那接下来还需要比如说我现在我们知道水洗是更好的，
也不是更好
的，也
不是更好的，只是它有不同的风味
啊。对，水洗的话呢整体来说它表现出来的风味会更加的干净，
哦，
因为在前面开始我们就进行了筛选了嘛，
对对对，
把这些虫害豆子啊不好的豆子都给筛选了出去，
那这样也不能代表它是更好
啊，不能够代表它是更好的，
嗯，
它是只能够代表它的一个风味是最干净的，
哦，
但是日晒豆子呢代表了它的一个风味是最丰富的，
哦，
对，
就很喜欢喝日晒豆子，不能说我是懵逼。
对，日晒豆子它很好，因为它的一个
就它不那么清楚，但是你很自然，
对，而且，
哦，
对风味风味它表现的会非常的丰富，而且日晒豆子比较难处理，
嗯，
所以它的一个成本会更高，
哦，
它处理的一个成本会更高。
对，
嗯，
所以大量来说，如果你去咖啡店，一般的咖啡店的手冲咖啡这种都是水洗豆，
哦，
就是因为水洗豆是工业大革命后产生的这种东西，就是工业化生产的。日晒豆其实很传统的那种处理方式，它虽然很传统就铺开，但它人工成本其实蛮高的，
嗯，
就会晾凉是什么这样是一样的，
嗯，
对
对
对，
嗯，
所以就是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下哈，就是在咖啡馆的一些菜单上面日晒豆子的价格会比水洗的豆子要高的，
嗯，
对，这是因为它的一个成本就决定了，
嗯，
而且呢就算是说晾晒也不能够随便的普普通通就把它扔出去晒了，
嗯，
就是会有比较严格的要求，
嗯，
就比如说要把它弄一个架晒床，起码这个架晒床和地面它有一定，因为需要空气流通，
哦，
就果实在晒的时候
有一定高度，
对，有一定的高度需要空气的流通才不会把它给捂坏了，
哦，
对，这样子。所以这些处理的话每一个环节都比较重要，都会影响了这个豆子它最终形成的这个风味。
嗯
嗯，
来画知识点，画知识点，
哎，
知识点第一条，我们所谓的什么哥斯达黎加什么的是产地，对吧？
嗯，
一般是产地，它的产地的位置之类的，
嗯。
然后第二点，产地以后，我们常说的那种日晒豆、水洗豆和蜜处理是它接下来的第一道工序。
嗯。
那根据不同的，会有正常水洗的豆子比较干净，然后如果蜜处理的豆子相对会甜一点，
嗯，
肯定会比较甜，因为它保留了果胶。那日晒豆子口感最丰富，
嗯，
这是知识点，装逼必备，第一条。好，继续。
哦，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说一下它的命名。对，嗯，现在比较常见的就咖啡豆子都是以它的产地来命名的，
嗯，
就它的一个产地，然后呢会有一些会讲它的品种，
嗯，
有一些就会说明它的处理方式，比如我们刚才所讲的日晒啊、水洗啊这样子，
嗯，
对，但大部分比较讲的最多的话还是以它的产地，但是这几年比较流行的是有一个品种，我们叫
Geisha、
嗯，
就卖的很贵的那个，
对，卖的很贵的这个，
嗯，
这个品种，这个豆子呢它的发源地也是在埃塞，
嗯，
也是在埃塞，因为它这个豆子的品种决定了它的一个风味非常非常的好，
嗯，
所以呢就直接以 给了它这个名字，就是单一一个树种来命名，这是比较特殊的。
嗯，
对，这是比较特殊的。所以你要是在咖啡馆看到你 geisha， 你就是想要喝的话，
请问问多少钱
啊？对对对，
友情提示，先问多少钱？
对，
多少钱的点？
你可以先问多少钱，然后你可以问他是哪个产地的，因为在很多年前。它被发现的时候，它风味非常的好，真的是卖到很贵很贵的价格。就是生豆都是，生豆我们是按公斤的，我们是按公斤来计算 ，OK， 都是要几千人民币价值的，所以它比其他的豆子来说是贵很多。
嗯，
对，所以呢，它这个树种因为贵了嘛，所以农民才会有动力去种。所以现在是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甚至我们云南都有在种这个树种。但在种这个树种的话呢，不同的气候、不同的环境和土壤影响，其实种出来的都不一样的风味。
geisha 的翻译是什么？
geisha 就叫跪下，
跪下，
跪下，就是玫瑰的跪
下，跪下，
对，
跪下。
一般我们统称了玫瑰的跪，夏天的夏，跪下。
就是其实这个咖啡这个卖的贵的，就是一直都有变的嘛。之前蓝山就卖的很贵，然后叫像猫屎，
猫屎，
对，都很贵的。这个猫屎其实是相当于是一种特殊的处理方式。
嗯，对，猫屎的话，它就是经过动物肠道，
就是之前水洗日晒的那个过程，它在动物的肚子里。搞定的，最后出来的。
不是，它是因为在印尼那边这些
吃掉吗？
这些猫其实并不是我们所认知那种猫，它有点像果子狸。
猫、
哦？对，它长得有点像果子狸。坦白讲，果子狸还挺好吃的。
这个提问好远啊！
好，那个小孩是大吃上的。
我也发现了，出口就是一样我从来没不敢吃的东西。
不然的话，2003年是怎么来非典的？
还是果子狸的，应该挺好吃的。
我没不敢吃，
不敢。然后就它这种猫，它们是白天睡觉。晚上出来吃东西，然后呢，他们是吃素的，就只吃水果，只吃水果，然后吃这种，而且他们会吃，就是专门挑成熟的，还是在树枝上的这些成熟的咖啡果实来吃，吃完了之后，但是他们并不是能够很好的消化，对，所以呢，到了天亮或者什么，就会把它给排泄出来。以前就是印尼就是穷人家喝的，就是。大家种出来的好的豆子都卖给别人了，就自己家没有咖啡喝，所以小孩子会去捡，会去这些树枝边上去捡这些像猫屎咖啡回来。无意中是被一个美国人跑到那边去，他就觉得这个风味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一营销一推，然后就把它推到了世界之巅。
所以什么品种其实都可以做成猫屎。
对，那个是猫不一样。
对，
是猫那个专业的是那种猫，就是那个那咖啡是那个猫。
对，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品种都可以做，但只是那只猫愿不愿意吃的问题。对，在国内的话，云南在好多年前呢有引进过来这种猫，这种猫其实很贵，因为这种猫它不能够亲近人。
叫什么猫？麝香猫。
对，叫麝香猫。
麝香猫，对，
就是它也不能够圈养。你亲近人的话呢，它会自杀的。这种猫有个特性，
很豆瓣，很骚，
高冷猫。我就喜欢这种高冷的分裂的猫。
你可以了。
然后呢，人工种的话呢，就是会比较讲究嘛，就是会限定它吃什么水果。因为印尼那边也是热带地区，会给它吃香蕉。香蕉其实是必备的，因为香蕉有非常丰富的钾什么之类的，所以猫它会吃很多的香蕉，吃很多的水果，还要吃很多的樱桃。但是呢，它不能跟人亲近。对，它怕见到人这种动物。
哦，
对，
不错。
我觉得咖啡那个猫一定要吃香蕉，是为了把那个果实拉出来，不然的话它不出来。
你怎么这么聪明的？
要大量吃香蕉。
好有道理哦。
对，然后这一种猫的话，其实真的挺什么的，残忍的。到后面的话呢，就是大家会去养这种猫，但这种猫不好养。到了后面的话呢，就越来越多的人就开始有这个道德意识了，就开始去反 去反对这个东西、
啊、
对。
我还听说过一种咖啡豆叫什么公咖啡豆母咖啡豆、
哦、
这个又是什么讲究？
公咖啡豆母咖啡它是一个伪概念、
哦、
对，就是其实是果实有没有吃到过，就算你吃鸡蛋你也有碰到过一个蛋黄和两个蛋黄的，对不对？
对对对
对，鸡蛋是鸡生来的，
对，
更何况是农作物。农作物同样的，咖啡树里面把果实给解开了，你能够看到有一颗的两颗的，我们甚至还能够发现三颗的、
嗯、
就是我跟我的生教种植的那一课的老师是一个危地马拉的老师、
嗯、
他就跟我们讲的，其实在危地马拉比较常见，比较常见的就是会有三颗豆子的、
嗯、
的一些豆子，就果实把它
抛开来，
对，抛开来、
嗯、
你会发现它有一颗有两颗的、
嗯、
所以就是这也是为了市场经济
营销，
对，就是很多人会专门把一颗的话，因为一颗的果实的话它把养分全部都给吸收了、
嗯、
它的一个形状会形成的比较圆，
嗯，
嗯，它会形成的比较圆，那么的话它的风味坦白讲会比两颗的当然要多一点点，要突出那一点点、
嗯、
OK， 然后大家就是会花更大的成本把它挑选出来，然后呢就称之为一个公豆，然后呢双颗的就称之为母豆，这样子。其实在我们业内的话我们是不认可这个概念的、
嗯、
它完完全全就是个伪概念、
哦、
对，
哇塞！
但是在
就是公豆，就刚才说的公豆，就相当于一个花生嘛。一个花生如果只有掰不开，它就应该是公的，因为它是薄薄的、圆圆的一个、
嗯。
如果掰开了，就是母豆嘛，就两个嘛。
对
对
对， 对。但是在我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就是说肯尼亚地区，它这个地区以及它的这个品种哦，是比较容易种出只有一颗的
啊。
云南其实也有，
嗯，
对，就圆豆其实很可爱，风味也表现得很好，
嗯，
对对。
前面还讲什么
猫屎蓝山嘛，蓝山应该是养马家的是吧？
啊、嗯、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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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现在越来越便宜了，我觉得越来越便宜，因为种
的。至于我怀疑我吃到的就是真蓝山，
很有可能不是真的、
嗯、
很有可能不是真的。因为蓝山呢这个咖啡历史遗留的一个原因，它只是一个地区保护的东西而已、
嗯、
就比如说在牙买加我规定的那个区域产出来的豆子呢就叫蓝山，它也有分等级了、
嗯、
以它的海拔来分等级的，
嗯，
对。但是呢坦白讲树木这种东西还有土地这种东西你越种的话它会越不好、
哦、
嗯，农民是需要几年就翻新的、
嗯、
所以在蓝山那边的话它逐年下来它的一个产量肯定会下降的，
嗯，
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呢在很多的一些每年这生豆的比赛当中呢蓝山是越来越没有地位了，
哦，
对，
越来越便宜了。
哎，生豆的比赛是怎么比的？
生豆的比赛呢我们称之为一个杯测 cupping， 就是以不同的生豆，
嗯，
但是同等的烘焙度同等的研磨度在同等的时间，
嗯，
然后来进行做一个杯测，就是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嗯、
就随身会带着一个勺，
嗯，
带着一个特制的一种勺子，
嗯，
对，来做一个杯测。杯测这个的话很装逼，
嗯，
对，因为它的难度其实挺高的、
嗯、
因为会对你的感官嗅觉跟嗅觉和味觉
嗯
非常非常高的一个、
嗯、这个就比较靠后了。来回来
怎么又靠后了？
就是刚才说到那个日晒嘛，水洗嘛，微处理嘛，相当于是把那个果实的皮去掉，留下那个果实、
嗯、
然后再往下其实那步是烘焙，就是发酵和烘焙嘛，
就在这一步，这三种步骤做完之后它其实是一个生豆。
嗯嗯嗯，对，它其实是一个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生豆，就是这三种处理方式我们首先确定的一个概念就是它的一个处理的话呢大概也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
嗯嗯、
它这一批豆子就可以收成了、
嗯、
然后呢它成为生豆的话你也可以讲，但是也我们更准确的来讲是称为带壳的羊皮壳豆、
哦、
对，因为咖啡这种东西它只能够通过海运来出口、
嗯、
然后在海运的过程当中咖啡豆子它的含水量啊会慢慢慢慢的蒸发的，对，所以你就我们必须得把那个壳给保留了下来， 对，如果是说我的这一批豆子完了之后对面那个国家他们确定要的话，我才会把壳给去掉。
嗯，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因为要海运的这个过程，
嗯，
所以还是会把这个壳给保留下来。
嗯，
是这样的。
嗯，
但是呢一般来讲这个步骤就算是完成了。
嗯，
然后我们就需要把它放到仓库里去。
嗯，
然后再进行杯测。
嗯，
再进行烘焙。
嗯，
烘焙了之后再进行杯测。
嗯，
再去检测。所以呢我在云南那么几个月其实也就做这些事情。
嗯，
就是农户他们都是散户嘛。
嗯，
都是散户，就一个村子里面我这个家里有几亩地。
嗯，
然后种出来的咖啡，然后呢但是呢没有这个处理的这些条件。
嗯，
所以呢我会交给村子里面一些有做这个设备有做这个条件的这户人家。
嗯，
然后呢去把它处理完了之后，然后我的主要是工作是把他们的样品豆拿过来。
嗯，
他们送过来给我，然后去烘焙。
嗯，
去测试。
嗯，
测试说他们这个月做出来这一批豆子有没有太大的问题。
哦，
如果说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呢，生豆公司会同意采购。
哦，
对，而且他们是跟着国际期货的价格走的。
嗯，
每一天收购的这个价格都是不一样的。
嗯，
对。
嗯，
因为下一步相当于烘焙嘛，烘焙的方式也是有不一定的差别。
嗯，
其实也是差别的，有中度的，有重度的，还有轻度的嘛。
嗯，对，烘焙这一个的话就比较有技术含量。
嗯，
因为它是根据不同的机器设备。
嗯，
不同的机器设备，不同的烘焙师，然后呢会有不同的一个烘焙的一个程度。但是我们公认的话呢，它一个烘焙程度其实都不会差太多，不会差太多。
嗯，
都是浅度、中度、中深，然后深烘焙。
嗯，
都是这几个度数这样子。然后大家是约定俗成了，就说这个产地的豆子，比如说印尼豆。
嗯，
我们经常能够接触到的曼特宁，它就很深烘焙的豆子。
嗯，
对。
这个不同的烘焙方法出来的风味有什么不一样
吗？会很大很大的不一样。
嗯，
这是因为生豆它们的个品质和密度含水量不一样。
嗯，
主要是根据它们的密度海拔高低的都不一样的，所以就是烘焙的这个程度。比如说有一款豆前人都已经栽过坑，这款豆就必须是中度烘焙的。
嗯，
但是如果我们拿这一款豆把它进行一个深度烘焙或者是浅烘焙的话，它出来的风味都不会好。
哦，
就相当于炒菜的火候嘛。
嗯，
人家让你小火炖，你非要大火把它烧干。
嗯，
但味道就不行了嘛。
嗯，
就
对对对。
我上次吃喝到一个所谓的腐乳味的豆子，我就是给它跪了，就是做烘焙，烘焙的太厉害了，就感觉味道有点糊，有点那种腐乳的感觉。
对对对。
它跟什么样的品种豆子适合浅烘焙，什么样适合深烘焙？
嗯，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大概的说是以地区划分。
嗯，
以地区划分，比如说非洲豆子、美洲豆子。
嗯，
我们经常所看到的这些埃塞俄比亚呀、哥伦比亚、巴西亚这些豆子的话，一般都是中度，中度烘焙就比较合适了。
嗯，
中度或是特别是 Geisha 中度到浅度的烘焙它都比较合适的。
嗯，
比如说印尼豆啊、东南亚的豆子啊，就比较适合深度的烘焙。
嗯，
对，我们可以大致这么区分，但是这也是有弊端的。
嗯，
第一个是取决于虽然这个地区划分，但是不同的树种它合适不同的烘焙度，以及不同的烘焙师他想要表达这个豆子的风味不一样，他也会采取不一样的烘焙度。
嗯，
对，所以这里面的话很难讲说它是最好的，没有最好的。
嗯，
只有说看烘焙师怎么去理解。
嗯，
对，
可以说就是厨子前面的食材相关的供应的切墩啊之类的这种感觉。
嗯，
然后这样子烘焙之后的豆子，烘焙之后的豆子就是我们常买的咖啡豆了。
嗯
嗯，
然后再往下一步就应该是到了怎么煮咖啡了。
嗯，
就是手冲、虹吸、摩卡壶啊这种乱七八糟的。
嗯，
可以讲这个了。你看，
我还没听，我还想知道它烘焙出来之后。
嗯，
比如说重度和中度和浅度，它比如说是会在苦味上还是在酸味上是寻找那种平衡，还是主要是？
嗯，对对，你可以这么理解。
嗯，
比如说浅度烘焙的话呢，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一款豆子，打个比方说，你去喝埃塞俄比亚豆子、喝肯尼亚的豆子，一般来说都是浅到中度的烘焙。
嗯，
那么的话，它们的花香、酸香基调会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
嗯
嗯，还有到了中度再往深一点点的 烘焙的话，他们的一些焦糖感，
嗯，
杏仁的味道啊，坚果的味道就非常的明显，
嗯，
然后如果到了非洲豆子，其实不太合适用来做深度烘焙，
嗯，
就会把它原来的花香基调、坚果的一些基调都给磨掉了，
嗯，
就没有了，就好像他刚才讲的，
嗯，
喝之前喝的腐乳的味道就完全没有了，
嗯，
但是印尼豆。恰好是非常合适用来做深烘焙，
嗯，
用来做深烘焙的豆子的话，会表现出它非常好的可可的香气。
哦，
对，
我们味道是越来越重。
对，味道越来越重。
是取决于什么样的温度，什么样的烘焙方式可以激发什么味道。
嗯，
就因为它咖啡豆是很多种那个香味的嘛，其实可以风味是很多种的，根据不同的种类的需要用什么方式来把它激发出来，
嗯，
应该这样分。
嗯， 嗯， 嗯，
是的，
对，
咖啡它的风味非常的多。
嗯嗯，对。那我们现在前面讲说，烘焙出来之后豆子你要去最后做成一杯咖啡，有很多种方法，
嗯，
比如说我们比较多知道的像手冲。
虹吸
摩卡壶，
对，然后还有就是意式的，就是 espresso 美式的
，所以这个的话，我们也可以说分成两种了，
嗯，
一种就是意式的话，它就需要通过机器，
嗯，
对，它需要机器来辅助，来进行一个非常高压和高温的一个萃取，
嗯，
对，就是我们经常所看所喝到的什么卡布啊、拿铁之类的，
嗯，
因为而且它还需要牛奶。
嗯，
对的，它需要咖啡，需要机器制作出来的咖啡，然后加上牛奶，
嗯，
做成各种各样的，
嗯，
然后一种的话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单品，
嗯，
它就是更加的纯粹一点，
嗯，
因为就是说它可以不放牛奶也可以不放糖，
嗯，
当然我们大家都是习惯喝清咖，喝黑咖会喝的比较多一点，
嗯，
那么我们做一杯黑咖，它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手冲啊、虹吸啊、摩卡啊，就像你们刚才讲的这一些。
意式的咖啡的话，它基底就是我们所谓的 espresso。
没错，没错，对。
相当于是我们做一杯 espresso 出来，然后再加糖。
对对对对对。
那 espresso 咖啡豆一定是重烘焙的吗？
其实也不一定。
嗯。
重烘焙为什么重烘焙？是因为它需要跟牛奶搭配。
嗯。
所以它需要它的味道会非常的浓烈。
嗯
嗯。但是也可以不做重烘焙的。
哦。
也可以不做重烘焙的。
一般店里的 espresso 其实很多时候是几种咖啡都混在一起的，
对对对，都是
拼配。
拼配的话，这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种做法。
嗯，
就比如因为我们做出来的意式，它需要跟牛奶、跟其他的配料，什么巧克力啊、棉花糖之类的相结合。
嗯，
那么的话，你就不能够让其他的配料来抢掉这个味道了，
嗯，
对不对？而且呢，如果是用单一个豆子，比如说我们已经很明确的知道了。埃塞豆子它的一个花香基调、柑橘基调是非常浓郁的，印尼的豆子它的一个坚果基调是非常浓郁的。
嗯，
如果我们是拿单一一个豆子来做成 espresso， 然后再加其他配料的话，其实你就喝不到什么咖啡的味道了。
嗯，
这不够丰富，
嗯，
也不够好。
嗯，
所以呢，我们为了达到一个平衡，
嗯，
对，为了达到一个平衡，因为只有平衡的东西你才会觉得好喝。
嗯，
所以就需要拼配。
嗯，
拼配的就是就这个产地的豆子哪一点，那个产地的豆子哪一点，就是根据烘焙师他自己的一个想法来做的一个比例。
哦，
嗯，
这样子能表现出来咖啡是稳定的一种咖啡味，就并没有那么多，其实没有那么多风味了，但它是可以有咖啡的味道在里面。
嗯，是的，
对。那我们如果比如说单品咖啡，或者说是虹吸或者是摩卡壶，他们三个做出来的风味有什么不一样吗？
他们的
手冲
会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我们所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可以分两个部分讲。
嗯，
一个呢就是口感上的不一样。
嗯，
一个是触感上的不一样。
嗯，
对，口感上的不一样的话呢，手冲咖啡它喝起来会很轻，它非常的小清新的一种风味。
嗯，
虹吸呢它和摩卡壶比较类似，就是喝起来口感都是比较浓郁一点的。
嗯，
就同等的一个比例，
嗯，
来充足的话都是会浓郁一点的。哦，就但是呢他们两个的话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触感上面给人的一个厚度不一样。
嗯，
对。
哦，
因为这个是跟原理造成的，就是你像手冲是把热水倒进去它慢慢滤下来，
嗯，
像萃取时间没有那么长。
嗯，
你像虹吸和摩卡实际上是把水烧开了以后跑到那个去煮那个咖啡豆，
嗯，
就它拿热水去泡， 然后再留下来，它萃取时间相对要长一点。
嗯，
其实最长的是美式吧，美式壶就是最长的了，基本上就其实很破坏那个风味的。
嗯，
美式壶是一般单品咖啡是不包含美式壶的吧，一般不会包含美式的。
对，可以这么理解。还有一点呢，就是它们的材质有关。手冲的话呢，一般了，我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是会用滤纸。
嗯，
我们都知道纸其实它非常的吸油的。
嗯，
所以你会把咖啡油脂大部分给吸走了。
嗯，
所以我们得到了一杯咖啡，它很清亮，非常的干净。
嗯，
所以它的一个触感表现的是不会很厚重。
嗯，
但是红锡壶的话呢，它因为是滤布。
嗯，
滤布的话它是不会把油给吸走，它反而会把很多一些比如说磨豆机不好的话呢，豆子它的颗粒是不均匀的话呢，
嗯，
会有很多的一些细粉都落到我们杯子里面。
嗯，
所以它会带来很深的一个粉尘感。
哦，
对。
嗯，对，也有道理。
对，这是根据他们的材质，对他们的处理方式，还有以及他们的水温。
嗯，
还有就是各种
水温和每种单品的这种搭配，比如说烘焙方法有关系吗？
嗯，水温在冲煮有关系。
嗯，
对，就冲煮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冲这一个产地的豆子和冲另外一个产地的豆子，其实你不可以用同样一个水温去表现。
这是有表的吗？配表的吗？要背出来的吗？
这个不需要，这个不需要，只是说经验吧。我们
盐少许，味精少许，是一个道理。
对对对，
就你小火是多大的火呢？你其实就看一下这个火比较小就好了。其实就更多是经验这种东西，但是的确是会配那个温度计的。
嗯，对，大部分会配，但是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来讲的话，我一般其实都会稍微定一个区间。
嗯，
就比如说85度到95度这样的区间来表现这些豆子，取决于我想要表达这一款豆子它呈现什么风味给你，然后我会用怎么样的水温和我怎么样的一个冲煮手法来进行微调。
嗯，
对。
还前面你讲到那个磨豆子的问题，就磨豆子有讲究吗？
嗯，磨豆子很讲究。
嗯，
对，磨豆子的话我们一般也分两种啦。
嗯，
一种就是自己手磨的话就很辛苦很累。嗯，但是它有个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它不会产生太大的热量。
嗯，
对，
对，
磨芯，对，
就是你的转速没有那么高。
啊，
对，
你人不可能转得那么快。啊，所以你
就对，所以热量的话它会导致咖啡香其实是很快就挥发掉的。
啊，
对，所以它不会造成太大的一个影响。电磨的话呢就是会有这样的担忧，但是现在电磨有一些做得非常好的话也是不会有这个问题出现。
而且手磨最好是便宜，因为你想买的那种便宜的电磨是它不是那种磨的方式，它不是磨的方式，它是用切片的方式，就切这样切开的。
嗯，
所以这种的风味是不好的，用磨的那种方式是比较好的。
嗯，
但是相对来说好一点的才有那种磨的感觉吧，这样不都是切的吗？
嗯，对，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个也有道理，但是也是一个悖论啦。
啊，
因为对，因为电磨当中呢，它就光是磨芯这一块呢，不同的材质，然后不同的结构，它又不同的类别。我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就是有一个鬼齿磨。
嗯，
有一个平刀。
嗯，
对，常见的是这两种。这平刀嘛，就把它给切割。
嗯，
所以它会呈现出片状。
嗯
嗯，我们是肉眼是可以看得到它会呈现片状，但是如果是我们所刚才讲的鬼齿刀的话呢，磨出来的豆子它可以呈现出颗粒状。
嗯，
对，所以不同的豆子，因为它的个密度不一样，硬度不一样，它烘焙好了之后它硬度不一样，它磨出来颗粒状跟片状的豆子冲煮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风味。
啊，
对，
我还听说讲话说手磨的好处是你粗细不均匀，所以你泡出来的味道更加丰富。
不，这个也是一个伪概念。
啊，
对，
我怎么知道都是伪概念？
因为这个好像这个也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因为它其实这个东西它整个的环节太多了。
嗯，
那你其实每一个环节你都可以说，那你说有机蔬菜做出来就好吃吗？当然很多人会说，但其实也可能是个伪概念，有机的和没有就是养出来的这种奶好吃，这种东西其实可能也是伪概念，可能也真的。
嗯，
这种就看你怎么理解这个事情了。因为可能我们因为常接触的豆子和咖啡市面上接触的豆子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可能还是一些比较普通的豆子它有的时候处理方式不一样。
嗯，
还是会有这个问题。
嗯，对对对，所以同样也是，就好像我现在因为 我有机会就接触到这些咖啡，就品了很多，然后品质很高的也有很多，所以就是有一些不太好的话呢，就是我真的是连喝我都不想喝那一种。
星巴克的吗？
不好意思，我从来不喝星
巴克。我也知道。
我之前看到一个说法很有意思，就是星巴克的那个豆子，就是星巴克的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星巴克是一个可以做六十分的好学，做六十分的学生，然后呢，大家都90分的学霸自然说你就做60，这种人没什么意思。然后一帮考40分、50分的觉得你也60才及格吧，跟着90分一起说你不好。
星巴克，我觉得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去星巴克，我还真的是不受欢迎，是因为星巴克他们最近也有在推手冲嘛，然后推手冲，
对对对，星巴克手冲怎么样？
他们的一些硬件就决定了他们出来的品质不会太好。对，
你接着不受欢迎，星巴克也推手冲。
哦，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在做一个手冲推广的一些活动，一些课程，然后非常简单的把他们这几个月推出的这4款咖啡，然后放出来，然后呢，每一款咖啡都磨一点粉放出来，然后让你去就水晶连连看那种感觉，就是哎，你去闻一下这个味道，它的风味是什么，然后呢，你去。就光靠你的嗅觉去闻，去找到对的那一款咖啡豆。对，因为我是专业的嘛，我是 Q grade 的。对，然后呢，就而且他们有，主要是他们有个活动，就是你猜对了一个呢，他给你一颗棒棒糖，你懂的，有奖品，我当然会去玩呢。
我要想吃糖。
然后就这样子啊，就是就对我来说就真的没什么难度，因为嗅觉比较好，然后就是拿到一个闻一下，我就大概知道辨别一下啊，它是哪个产地的，它呈现的一个风味是什么，就非常快速的就赢了，就一个个伸手给糖，然后他们一堆咖啡师都看着我，然后还有特别就杯测，它为什么说杯测是装逼哦？而且它需要一个特制的一个勺子，是因为它的一个动作和你杯测的时候你要发出声音来。
哦，
对，
什么声音？
就是你要大声的去啜吸它，要把这些咖啡液体在你接触到你嘴巴的时候一瞬间雾化，把它呈现给雾化，这样你整个味蕾才能够感受到它的风味，你才能够很迅速去辨别它的风味。因为我们在杯测的时候需要一个很快速，它是一个非常高压的一个工作。对，所以就是其他人都，其实很多人都不懂，哎，杯测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喝，就是很多人就喝咖啡你不会发出声音嘛，但是杯测的时候你就必须得发出声音，就是而且我又是很快嘛，因为专业就干这个，所以我一过去那杯子，人家桌子上转一轮，我就一直在，然后人家就看到我，然后有人跟我讲你是来砸场子的吧，我改，我是来赢棒棒糖的。
听
上去就是像砸场子的。
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有个人跑到肯德基点了一份炸鸡，说你这个鸡炸的不行啊，我要，然后发现他是5星级大厨，你在砸场子。
天普罗大师。
天普罗大师来说你这个鸡炸的不好，我跟你说你该怎么炸。就是这样，我觉得其实就刚才说星巴克嘛，就星巴克就相当于是一个快餐嘛，它是很快餐，它这种方式就很快餐，所以相当于是日常你办公的时候要随便喝一杯的时候，你可以去搞一杯
提神醒脑，
提神醒脑的这种东西。
还有就是低咖啡因的咖啡是怎么搞出来的？
低咖啡因的咖啡啊，怎么讲呢？它是以某一类型的树种去检测它的个咖啡因含量，这跟它的树种有关系。对，就比如说星巴克它也有在一直在推低因咖啡嘛，就是它拿到的这个豆子，就比如说在哥伦比亚这个地区这几个山头，我把这些树全砍掉了，我只种我已经检测出来低因咖啡的树木，那么我收成的那肯定就是低因咖啡的。对，
原来如此，就是某种品种。
对，是某一种品种，并不是所有的咖啡的话的咖啡因都会说很低，对，但是也不会说太高。
好了，画知识点，画知识点，画知识点。
哎，你快来画。
画知识点，首先刚才说好了，日晒、水洗、蜜处理之后的豆子是要经过烘焙的。
嗯。
烘焙之后就是我们的咖啡豆。
嗯。
咖啡豆就磨完以后就可以拿来煮了。
嗯。
煮的时候可以分单品和那个意式。
嗯。
对吧？
意式。
意式，对，意大利式吧，就是意式。
语文要标准。
对，以 espresso 来为基底来做的，加奶啊、加糖就变成摩卡啊、卡布奇诺啊之类的这些东西。
嗯。
然后如果是单品的话，就是我们常说的，其实一般的话，单品咖啡卖的其实大量的都是手冲的多嘛，相对来说。店里手冲的多，但是其实你可以给他点虹吸啊或者怎么样子，一般的店里还会有的，有虹吸啊或者摩卡之类的，你给他点。对，所以如果去装逼的话呢，请最好装手冲的逼，这样好一点。
嗯，
然后从头到尾开始装，我要点一杯咖啡，我今天想喝点自然风味的，给我点杯日晒的豆子有吗？
嗯，
哦，这样子。那我想甜一点，给我点杯蜜处理的好吗？你是黑蜜还是黄蜜？这样一杯逼装下来就到位了啊！知识点，
差一百，
好有道理，比我还会装逼。
这个就是他是学的，我后来就可以去装一波逼，就是这样下来，整个流程下来，如果你不懂的话，其实你这套流程下你会发现你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嗯，
对，然后就特别牛逼。这个最开始我装逼是去星巴克点本周，
嗯，
我其实一个初步的装逼技巧。
嗯，
后面你有这个更高级的，你到了一些好的店就可以拿这个装逼了。
嗯，
当然你如果跑到那边去发现它只有水洗的，你也可以默默表示这家鄙视下这家店，觉得这家店是个 low 逼店。就不是所有，其实说实话，真的说实话，不是所有卖手冲的店都是比星巴克做的好的。
啊，对，
很多，
嗯，
很多店真的就真的是完全在装逼，真的是一点都不好。
有很多店呢，因为咖啡豆子它比较讲究它的一个新鲜度。
嗯，
烘焙好了的豆子的话，一般来讲，比如说我今天烘的这个豆子，有一些豆子是需要一个养豆期的。
嗯，
啊，就刚烘好了豆子呢，不能够立马喝。
嗯，
因为立马喝的话它的风味出不来。
嗯，
一般的话我们都会放个两天，就48小时之后再去喝它。一般情况啊，有一些豆子比如说 Geisha 它就非常的耐放，它的养豆期呢就放得非常的长，可以放个半个月，可以放个半个月到一个月才是它好喝的一个时间段。对，但是通常来说烘好了到不能喝了大概也就一个月左右。对，而且市面上很多，就是比如说一些独立的小店呢，一天都有好几个品种，但是一天都卖不出去几杯。
对，
那么的话豆子呢它就越放越久，越放越久就不新鲜，不新鲜也就不好喝了。
对， 对，
所以这一点反而做的没有星巴克那么好。
嗯，
因为
成本控制很难，
星巴克量大嘛。
对，星巴克量大，它所有的都不新鲜呢。
对，我觉得你想喝下豆子风味的所有的都是运过来的，就是这样子的。对，
我没有黑他，
就是星巴克给你一个稳定的50多60分的样子，就是一直给你一个很稳定的这个分数，它就可以，它有自己的成本控制嘛。
还有一种东西就是我们一直喝的速溶咖啡，那是什么东西啊？
速溶咖啡它是一个不健康的东西。
是的，自从认识他以后再也不喝速溶了。
请说一下。
对，因为速溶咖啡的话，它跟咖啡唯一可以搭得上关系的是因为有咖啡因。对，它是提在就是在产地的话呢，有一些好的豆子呢一般都是出口了，或者是被怎么样出口了之后干嘛呢，其实大部分都是被制造成这种速溶咖啡。
哦，
对，
就是我们喝的云南咖啡豆。
嗯，对，我们称之为可以出口的这些我们称之为一级豆，另外的还有一种二级豆是什么，就是有一些豆子它处理嘛，它是不是会被磕碎？对，它磕了的话，它就整颗豆子就碎裂了嘛。所以呢，就是会有很多一些不规则的，特别是有很多的瑕疵豆，但是他们也会不保留下来，会以一个更低的价格给卖出去。然后呢，这些豆子呢就会把它集中起来，只是提取它的咖啡因，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奶精啊，其他一些添加剂做成速溶。对，所以就我是千万推荐千万千万不要喝速溶。对，
所以日常小 tips 的话，日常平时如果想喝可以买一点挂耳咖啡喝。
嗯，
相对好一点，日常办公的时候可以喝。
挂耳咖啡有什么推荐吗？来，我们来做波推销。
挂耳咖啡啊，其实都差不多吧。
我其实很怀疑挂耳咖啡的新鲜度。
哦，挂耳咖啡它的新鲜度在市面上同样的也是没有说做得很好，新鲜度这方面没有说做得特别好的。对，因为挂耳咖啡它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冲氮气， 因为挂咖啡它的一个包装一般的话呢都是会双重的包装，然后呢就说会充氮气，但是我没有做过测试，充不充氮气其实都一样，对，没有太大的一些区别。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挂耳咖啡好一点的话，有好的咖啡店可以跟他去订，
对，
就让他给你做挂耳咖啡，这样相对好一点。
你可以其实可以自己买包豆自己泡。
对，可以，但是麻烦点就是你需要自己配的一些器具会很多一点。
这倒是。
对，
手冲壶什么的。
首先就是正常来说一套手冲吧，应该首先你要有墨，对吧？你要有个手冲壶，就下面那个壶，还有一个是下面那个座加那个滤嘴加那个滤纸加上面那个手冲壶，
对，
以及如果你想好一点的话，可能还要有温度计和秤，
对，
相对好一点，就是这样一套家里面搞下来。而且你要注意的是，你的水是不能了烧开了立刻来冲的嘛。大概刚说我85到95度，所以你要稍微放一点。
对
对
对, 对,
对，而且这个水呢也是非常有影响的。
对，
就你不能用蒸馏水，也最好不要用矿泉水。对，就是水也是很大的讲究。对，
那我们现在喝的水质足够冲咖啡吗？
不可，自来水之类的吗？
哎，对，就烧开了，比如说开水，自来水烧开了开水。
最好是装一个过滤器，就双重过滤的那一种的话是可以的，因为店面的话大部分都是会这种过滤掉的水。
为什么矿泉水不可以？
矿泉水因为它太多的矿物质了。对，去年吧 G20 峰会，农夫山泉不是出了一款特别高大上的一款水吗？包装非常的高大上。我之前有买过一支水，一支矿泉水，好像750ml的话，好像是48块钱。
哦，
我就买了这样的水来冲咖啡。
哦，够了吗？
其实冲出来的口感的话呢，并不是特别好。对，有它的可取之处。但不是说表现得特别好，因为矿物质太多，它反而会让咖啡豆本身的一些物质没有办法溶于水，所以它就出不来。对，所以我们测过最好的水呢，就市面上所有品牌的水最好用的水，好像是恒大还是农夫山泉出的一款水都很不错。
恒大冰泉
差不多，好像是、
那个特别难喝的水。就是不好喝的水。对，它可能口感没有好，但煮咖啡就是。
对，我觉得有些对水质口感很差，可能煮咖啡反而是。
对，
这个取决于不一样嘛，你的使用情况不一样。
这可能只有就冲过才能知道吧。
对，
好坏。
对，这个也是每个人的口感，就是其实每个地方的人
对
水的适用性不一样。
对，
而且还有就是。除了水质它本身这一块，烧开的水和没烧开的水也是不一样。就比如说自己家里面烧水的，它肯定是100度了之后你把它放凉了再冲，和你一直放的温度计，你看到它90度了你就赶紧把它拿开让它不要再烧。这两种水冲出来的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风味。
没沸腾的，有沸腾过和没沸腾过的嘛。
对，
这样子就
对，这也是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风味的。
其实这种就是这个就很高大上了，这个
好精细啊。
你看无形装逼最为致命，你看到装逼的技巧了，无形装逼最为致命。我买了一根48块钱的水煮一下，其实味道就那样。无形装逼最为致命，对不对？对，其实这种就属于，就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家常菜和大厨的区别嘛。你家里面炒炒吗？你这当然可以说随便炒炒就行了，但你说如果大厨他每项都很精细嘛。
这个真的很精细。
对，这个真的很精细
啊。对，冲咖啡这一趴的话，确实每个环节它都特别的讲究。对，就是从豆子的新鲜度到粉的研磨的这个粗细度，不同的粗细度啊，还有同样的一个豆子，我用不同的研磨度来表现，它也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风味。还有特别是每个咖啡师他冲煮的手法，手法不一样会呈现出不一样，用的水不一样，还有就是比例，对，粉跟水的一个比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一定要电子秤啊来计算啊，这种还有时间，冲煮的时间也非常的关键。
其实我之前看过网上一个装逼视频，就是这样子，就是他一套整个下来的一个流程，其实还蛮帅的，就是一个人拿过来，从他到那个秤的温度计，在他夹温度计，到他的时间整个流转下来，就感觉其实很帅。整套流程下来就是很繁复，其实是蛮繁复的，因为我觉得咖啡师是一个 真的我觉得咖啡师是一个工作很繁复的一个工作，它其实一方面又相当于是个服务行业，就是一方面它是个服务行业，但一方面呢就是它可能还要跟人交流，就有点类似于酒吧的调酒师这种，就是有点像，就是我要跟人交流，要去做一件事情，不像厨师，厨师很多时候就闷在后面炒就好了。对，这样子其实咖啡师还有很多交流的作用在，其实还蛮累的，真的是蛮累，而且冲的量很大。
对，但是也看情况了，也看情况。我之前上一份工作的话，我接待的客人级别都比较高，所以我一般来说不会特别忙。
对，就收费高是有道理。
又无形装逼，
我也发现了，
无形装逼最为致命。我的装逼老师是有道理的，
有道理的，太受欢迎。
你看看我这个老师长得是不是很牛逼？
学生不咋地。
对呀、我把老师领来了呀。
好，老师好，老师好，这个非常棒。
对，
好，我们今天先让我们讲到这
里，先讲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讲点别的吧，我要预约一下时间。好，谢谢，拜
拜
拜
拜。欢迎大家搜索我们的微博加正经 FM， 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reaking FM 来与我们交流 FREAKINFM。 我们节目目前支持以下平台的搜索及订阅，包括荔枝 FM、 喜马拉雅、企鹅 FM 以及苹果手机自带的播客软件 Podcast。 谢谢大家的关注。